我们搭车走了好几天，第一架飞机在天空中出现了，好几辆补给弹药的火车与我们擦肩而过。大炮，大炮。后来我们改搭轻轨火车。我寻找我所属的军团，没有人知道在哪里。反正我就是在某个地方过夜，早上在某个地方吃军粮，接到某些模糊的指令。我带着背包和步枪继续上路。我抵达时，那个被炮火摧残的破烂不堪的地方已经没有我们这群人的身影。我听说我们这连变成空降部队，哪里战况激烈就往哪里去，这让我的心情不怎么好。听说我们伤亡惨重，我打听卡特和阿尔贝特的消息，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。我漫无目的地继续到处寻找，那种感觉很奇特。接下来的两晚，我都跟印第安人一样露营。后来我得到消息，下午去办公室报道。中士把我留在他那里，我这连两天后就要回来了，这时派我出去意义不大。
休假还好吧？他问。应该很不错吧，是吗？
一般一般，我说。
啊，是啊，他叹气道。要是不用再离开就好了，通常休假的后半段都会被这个原因搞砸。
我到处闲晃，直到我们这连一大清早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地回来。我跳起来在人群里推挤寻找，恰登在那里，米勒在那里擤鼻涕，卡特和克罗普也在。我们把我们睡觉用的干草袋床垫排在一起，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却有股罪恶感，尽管我没有理由这样觉得。睡觉前，我把剩下的土豆饼和果酱拿出来与他们分享。最外面的两块已经有点发霉，不过还能吃。我把发霉的留着自己吃，给卡特和克罗普还没坏的。卡特一边咬一边问，
这是妈妈做的？
我点头。
真好，
他说，
有妈妈的味道。
我几乎哭了出来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但是与卡特和阿尔贝特一起在这里，还有其他的人，我想情况会好转的。我是属于这里的。
你运气好，
克罗普睡前小声地对我说，听说我们要去俄国。到俄国，那里已经没有战争了。远处仍可听见前线炮火轰隆的声响，营房的墙咯咯作响，上面的命令一道接一道下来，要我们彻底打扫整理。我们从里到外各方面都要接受检查，破损的衣物都要换成好的。我因此得到一件全新的上衣，卡特则是整套换新。这时谣言四起，有人说和平即将到来。不过我看我们被派到俄国的几率可能高一点，但是到俄国有必要穿比较好的衣服吗？闹了半天，原来是皇帝要来视察，所以上面才弄了这些装模作样的把戏。八天来，我们简直有如身在新兵营里。我们的工作操练本该是新兵才做的，令人既火大又紧张，超过正常尺度的清洁工作根本不是我们做得来的。阅兵行进我们更没有兴趣，对士兵来说，做这些事比守战壕更令人愤怒。重要时刻终于来临了，我们站得直挺挺的，皇帝也驾到了。我们都很好奇他长什么模样。他沿着队伍前面慢慢迈步行走，其实我还挺失望的。看照片给我的印象，他应该更高更强壮，尤其声音应该像打雷般洪亮。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，跟几个士兵说说话，然后我们就退下了。后来我们聊天聊到这件事，
恰登讶异地说，
这是所有人里最高高在上的人，在他面前每个人都得站得笔挺，每个人都得这么做。
他想了一下，连总参谋长兴登堡都得站得直直的，对吧？
没错。
卡特确认地说，恰登话还没说完，他思考了好一阵子后问，
国王遇到皇帝也得立正站好吗？
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，不过我们不这么认为。这两个人的位子都已经这么高了，应该不需笔直站好了。
你胡思乱想什么？
卡特说，
重要的是你本人得站得笔挺。
但是恰登对这件事很着迷，他向来枯燥无味的幻想忽然活跃起来。
你瞧，
他说，我真的无法想象皇帝跟我一样也得上厕所。
他当然得上厕所。
克罗普笑了，
别在那里鬼扯了。
卡特补充道，
你脑袋长虱子，恰登，你自己赶快去上厕所，脑袋清醒清醒，才不会像包尿布的小孩一样说话。
恰登一溜烟跑开了。
有件事我倒是很想知道，
阿尔贝特说，
如果皇帝当时说不，那么这场仗还会打吗？
我觉得战争肯定还是会发生。
我插话道，
听说他原来根本不想打仗。
好吧，如果不只是他一个人，而是世界上有二三十个人拒绝打仗呢？
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战争了吧？
我承认，但是偏偏他们说要。
仔细想想真的很奇怪，
克罗普继续说，
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捍卫祖国，但是法国人也是在捍卫祖国，到底谁对呢？
也许两方都对吧，
我说，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。
但是现在，
阿尔贝特说，我看见他的表情，一副要追问到底的样子。
我们的教授、牧师和报纸都说，我们才是对的。希望这是事实，但是法国的教授、牧师和报纸一定也认为他们才是对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我不知道，我说。总之，战争还是发生了，而且参战国每个月都在增加。
恰登又出现了，他还是很兴奋，马上加入谈话，他想探讨战争到底是如何发生的。
大多是因为某个国家严重侵犯了另一个国家，
阿尔贝特语带优越地回答，但是恰登不以为然。
国家？我不懂，德国的山又不会去侵犯法国的山，河流、森林、小麦田也不会。
你是真蠢还是装傻？
克罗普嘀咕道，
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一个民族侵犯另一个民族。
那我没必要在这里，
恰登反驳，我完全没有受侵犯的感觉。
你真的要人开导开导，
阿尔贝特生气地说，这其实也不干你这个乡巴佬的事儿。
那好，那我马上就可以卷铺盖走人，
恰登固执地说。所有人都笑了。
哎呦，你这个人啊，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，指的是一个国家。
米勒叫了起来。
国家，国家。
恰登狡猾地弹着手指。战地宪兵、警察、税收，这是你们的国家。如果你们需要那些的话，请便。
没错，卡特说。你第一次说对话，恰登，国家和家乡截然不同，
但他们是一体的。
克罗普若有所思地说，
没有国家的家乡根本不存在。
啊，话是没错，但是想想看，我们都是简单的普通人，在法国，大部分的人也是工人，
做手艺的人或小公务员？为什么法国的锁匠或鞋匠要攻击我们？这不是他们的意图，而是政府的。我在上前线前根本没见过法国人，我想大部分的法国士兵也是，都没有人问我们的意见。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恰登问。卡特耸耸肩，
一定有些人从战争中捞到好处吧。
我可没得到什么好处，恰登龇牙咧嘴地笑着说。
你没有，这里的人都没有。
那到底谁得到好处了？恰登固执追问。皇帝也没得到什么好处，他想要的东西都有了。
这可不一定，
卡特回道。他到现在都没打过仗，每个伟大的皇帝都至少打过一场仗，不然不会名留千古，翻翻你的教科书就知道了。
将军也会因为战争出名，
德特林说。
而且比皇帝还出名，
卡特笃定地说。
而且一定有不少想发战争财的人在后面鼓吹，
德特林说。我想这就像是发烧，阿尔贝特说。其实没有人真的想打仗，但是战争突然就来了，我们不希望有战争，其他人也这么想。尽管如此，还是几乎半个世界都卷了进来。
对面的人撒的谎比我们的大，
我回道。
还记得战俘身上的传单吗？竟然写着我们会吃比利时的小孩，应该吊死写这些东西的人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
米勒站起来。
总之，战争地点在这里还是比在德国好多了，看看那些布满弹坑的战场。
这倒是真的，连恰登都赞成。不过要是没有战争就更好了。他自豪地走开了，因为他总算给我们这些人上了一课。在这里，他这种意见其实很有代表性，经常能听得见，也无法反驳。接受了这种说法，就等于放弃理解其他因果关系。军人的国家意识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身在战场。然而，军人的国家意识也仅限于此，其他的事情几乎都是依个人经验评断。阿尔贝特生气地躺在草地上。
如果没有讨论这些无聊的东西就好了。
讨论了也于事无补，
卡特附和道。更没必要的是，我们得归还拿到的新衣服，领回旧破烂，好东西只是阅兵时用的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